响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佩洛西访台计划以及发出的警告无效之后，中国政府响佩洛西离开台湾的第二日，亦即是8月4号开始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响台湾东部、东北部、北部、西北部、西南部以及南部外海六个海域进行3日的海上以及空中演习，试图对台湾进行封锁式的演习。在六个区域的演习结束之后，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一又说要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反潜以及是对海的突击行动。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卡尔星期一在五角大楼的一场简报会当中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是一场制造出来的危机，意在胁迫台湾与国际社会，美国不会上吊，中国的做法亦都不会有效，这些演习至今并未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美国会持续注意台海情势，亦都会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操作，包括台湾海峡在内。他说，明显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试图胁迫台湾，明显他们正在试图胁迫国际社会，我能够讲的就是我们不会上吊，这种做法亦都不会有效，所以这个是一个制造出来的危机，这个并不是表示我们就要正中他们的下怀。我认为他们只会使北京具有优势，我们要做的反而是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以及操作，这个亦都包括台湾海峡在内。卡尔说，中国导弹落入日本经济区显示的是一种鲁莽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有的作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全球对于台海必须要维持稳定都有共识，因为台海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他说，美国会持续注意中国的行动，不会是他认为至今中国的做法并未有对台湾的经济或者是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位美国退役四星上将认为，中国将会持续以隔离手段来恐吓并且打击台湾人民的意志，台湾是需要全系列武器来威胁解放军，而不是只有美国认定的不对称武器。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国会幕僚亦都说，参议院外委会即将审议的台湾政策法已经将不对称的字眼是拿走，希望能够在在售台武器的项目上面有更加灵活的做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专业幕僚克鲁奇在8月4号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关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讨论会上面表示，由于台海情势的急迫性，外委会下个月即将审议2022年台湾政策法，当中一些具有实质作用的条文将会是议员关注的焦点，包括由外委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李斯提出的台湾安全协助倡议。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斯以及是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共同提出的法案，内容从安全、经济到国际参与等领域，包括授权45亿美元对台湾的安全援助，以及是认定台湾具有美国非北约盟友的地位，几乎涵盖所有美台关系的层面，亦都对1979年的关系法的重要性及。外委会原定在8月3号讨论是这个法案，但是克鲁奇表示，因为主席梅兰德斯需要在参议院院会上处理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纳入芬兰以及瑞典的相关立法，而无法照计划在外委会安排台湾政策法的议事讨论。他说，我们必须要做的不是表达国会意见认为是一国的事情，而是真正对我们面对台海情势有急迫性的事。因此克鲁奇说，安全协助领域将会是台湾政策法当中最优先的议题，内容包括数十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以协助台湾现代化防卫能力以及训练，授权对台湾提供战争储备，如同美国对乌克兰以及其他伙伴提供的储备一样，加快对台军售的程序，公民防卫以及加强防卫韧性等等。为了加快对台军售程序提供台湾所需要的防卫能力，克鲁奇表示， 议员认为法案条文必须要尽可能保留空间以及弹性，打开更多的扇门，寻找更多的方式以及机会，亦都因此而法案将不对称的字眼是拿走，而是强调具有阻绝能力的武器，因为台湾需要的是能够阻绝中国武力攻击的能力，所有武器都可能发挥不对称作用，不能够单以武器项目来决定。克鲁奇亦都强调，国会山关于台湾的作为并不是要给人是一种的恩惠，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他说，中国改变台海现状的后果将会使到他们有能力控制第一岛链，削弱日本的防卫以及是安全，以及我们的同盟国承诺。事实上，他们或者是有能力支配我们的贸易关系，我们同地区的经济接触，尤其是如果你将他们可能试图进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连结起来，所有这些都会令到这个地区对美国看来不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不单只是从安全角度而已，从经济来讲亦都会对美国的经济是不一样。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对国会正在立法加快对台军售，并且放宽对不对称的武器的定义表示乐观。韩如伯说，我们可能不会再见到对不对称这个字眼的反射式使用，以免传达出一种过于狭隘的看法，同时亦都可以创造更多的灵活性。我认为拜登政府在这方面是受到很多的反对，不过这个政策方向正在演变当中。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令人鼓舞的事情。韩如伯说，现时在美国国会当中有一些人正在努力推动让对台军售更加灵活性的具体条文，这个是跟以往非常不一样的情况。他说，通常我们从国会立法当中见到的是国会意见认为对不对，这个也是很好，他们传达出来的台湾是很重要，但是他们这个秋天想要做的是非常具体，而且很可能是我们在美台关系当中从来未有见过的新做法。台湾政策法是否能够在国会通过目前是难以预料。彭博社上个星期在佩洛西访台之后报道表示，白宫正在游说民主党议员不要支持这个的法案。根据报道援引外委会的成员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菲的讲话，白宫对这个的法案有关切，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案件有重大的关切。国安会发言人沃森是确认了白宫对台湾政策法某些条文的保留，尤其是在涉及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台湾地位的部分。他说，我们的确是对这个法案当中一些元素是感到关切，他们可能抵触并且削弱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违背了总统宪法赋予的权利以及来决定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以及决定美国和台湾代表人士进行外交沟通的方式。沃森在给予彭博社的电邮声明当中亦都是如此表示。尽管在国会审议过程当中法案条文有可能改变或者是调整，不过韩如伯对这个的关于台湾的立法可能反而会在实质上更进一步增强美台关系感到乐观。在中国因为佩洛西访台对台湾采取环岛性实弹军演之后，台湾需要哪一种的武器系统来应对解放军可能的侵略性行动，中国的军事演习是否会是持续下去。美国之音在传统基金会的同场讨论会当中是问前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退役陆军四星上将基恩有关这些问题。目前是美国战争研究所主席的基恩将军是答复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是提供台湾更多的武器以及训练，台湾是需要导弹以及飞机，亦都需要反潜作战能力以及直升机，如果要为开战日 D-Day 假想是情况作准备，这样就会有解放军队是绿灯绿台湾。台湾要面对的就是全系列形态的攻击，不单是攻击性的导弹以及空中火力，还有两栖侵略。 他说，所以我完全同意台湾军方提出全系列能力的要求，以便能够应对最恶劣的假想敌的情况，不是只是给予他们应对开战日侵略的不对称能力，而是要给予他们足以应对各种不同假想敌情况的能力。至于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封锁式演习是否会持续一段时间，纪润说他不认为这种军事演习会继续下去，因为习近平不要在中共二十大前有任何的危机，虽然他对造成这个台海危机有责任，但是危机几时结束可能仍然是要依据中国所设的时间表。纪润在会中是指出，中国对台湾采取开战日型的侵略是最危险的情况，但是这个亦都是可能性最少的，他自己认为这个反而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而最可能的就是好像目前这种某种形式的隔离措施，一个那个可应付的隔离措施可阻止出入台湾的空中以及海上交通，因为封锁即是战争，因此中国可能会允许一些的经济以及贸易通行，以便台湾人民不至于饥饿，但是他们能够控制从空中以及海上到台湾的出入。他说中国奉行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以各种的恐吓、胁迫、创新以及想象等方式来打击对手的决心，这个亦都是多年以来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做法，以不发射一枚子弹的方式来迫使对手是屈服。曾经参加多次台海模拟战争兵棋推演的基因说，如果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为台湾是发生战争，中国都会是赢家，因为中国在地区是比美国有更多的船舰、战机、轰炸机、攻击性以及防御性导弹，这个是美国所面对的极大挑战。人员和高级投资的资产的损失，他们的规模都是从二战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这个是怎知道呢？因为我参加过兵棋推演，最近一次就是2018年。他说由于当前的严肃挑战，今年他仍然是有可能参加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认为，台湾需要广泛能力来应对中国各种可能的行动，包括全面侵略、入侵空域以及是领海，或者是意外的碰撞，而不是只有防御性质的武器。
So, all out invasion,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prepare for that, to contribute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e U.S. will be carrying the bulk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Chinese for that to happen, but we need
to... 例如全面侵略，他们需要能够保卫台湾，不过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会承担大部分的战斗，或者台湾人亦都可以作出一些的付出，较少的突发行动，例如夺取金门或者类似的地方，我们需要能够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我们是需要能够应对台湾空域的侵入，因为这个是有心理上的效应，我们仍然是需要回应对领海的侵入，我们还需要是能够回应意外的碰撞等等，所以台湾需要一系列的能力来应对这些情况，而不是纯粹的防御性武器，例如毒刺或者是标枪导弹，他们需要全系列的能力来应对中国。在台湾周边六个区域的第一日演习之后，台湾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在当日狠实弹射击11枚东风系列弹道导弹，有22架的战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日本防卫省则是表示，从中国内陆向台湾方向发射的导弹有5枚是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台湾交通部指出，截至当日的下午4点的统计，有74个的航班以及35艘的船只晓道进出台湾以避开是危险区。在六区演习预定结束的星期日，台湾国防部表示，截至当日下午5点为止，一共是接获了66架次中国军机以及14艘中国军舰，其中有22架次军机越过海峡中线。对于中国解放军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是否因为上个星期的演习还未有达到反制佩洛西访台的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再次重申，中国的军演公开、透明、专业，符合国内法、国际法以及国际惯例，旨在向肇事分子发出警示，对台独势力进行惩戒。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